妹平安，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呢，今天到了第46章和47章，因为这两章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就放在一起来学习。那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两章的基本内容啊。46章是对雅各家啊，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所说的。47章呢，是对巴比伦所说的话，也是对他们的预言。先来讲啊，46章是对雅各家的宣告啊，神仍然是接着啊，就是45章所讲的劝告顽梗的百姓不要质疑神的救恩，让他们坚信神的拣选和拯救，仍然是安慰的信息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章我们可以分为4大段啊，那第一到第二节是指的啊，以色列人啊，就是雅各家他们这些人所信奉的那些巴比伦的偶像是不能够自救的。然后3到4节是第二段，讲到神是始终眷顾雅各家的。3段5到7节是对雅各家的责备和教训。最后一段4段8到13节是对雅各家来宣告神的旨意。我们具体的来一段一段的看。第一段呢，就是1到2节来讲到巴比伦的偶像，他们是非常荒谬的，不能够拯救人。也是来呼应啊，45章9到13节所讲的，神是那唯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又来唱了这首歌，讲到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一句话一直在不断的重复，也是我们46章的中心思想。一上来啊，第1节第2节就说到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说这些偶像，比勒跟尼波呢，都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的代表。比勒呢是巴比伦保护神的马尔杜克的一个称号，尼波呢是他的儿子，被称为智慧之神啊。这些假神不但不能救人，也无力自救。他们逃亡的时候呢，还要依靠牲畜来搬运他们。他们所抬的啊，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倦，反而给人带来负担啊。他们不但不能够拯救人，反而带来巨大的负担在人的身上。第二节说，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够保全重托，自己倒被掳去啊！说明这些偶像是多么的无能。不管神是怎么样的来向以色列人说，他已说出的也必成就，他已谋定的也必做成，但是百姓呢，常常的不能够来啊，完全的来信靠神。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进入迦南，让他们成为选民啊，就是让他们要分别为圣，不与外邦人联合，不要去敬拜异邦的这些偶像。但是呢，雅各家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教训啊，违背神的旨意，他们还与外国交往，甚至于还侍奉他们的偶像。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这些偶像呢，其实都是外邦的偶像，表示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啊，还是这些偶像也一起被掳了啊，也一起衰败了。平时他们也侍奉这些偶像，那被掳的时候也不舍弃啊，不愿意舍弃这些偶像，把这些偶像 抬来抬去，驮在牲畜上，使牲畜呢也很疲惫。这种情形可以肯定偶像不能够保守啊，保佑以色列，反而使他们有很大的负担啊，而且这些偶像也自身难保。这就是第一大段所说的内容。那么第三到第四节讲到神是始终眷顾以色列雅各家的啊。第三节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听神说什么呢？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神的一个宣言，当他指出偶像的无能，以及偶像不能够来保守以色列人，反而被以色列人不愿意舍弃，在这种情况下，神仍然来宣告他的应许啊，他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我的话啊，我的承诺就是自从你们生下来我就要保护你们，并且我要怀揣啊，怀揣宝宝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父母在照顾婴儿一样的来保护自己的子民，并且这个保守是从出生一直到年老啊，直到发白，直到你们年老我都要保守，并且在你们犯罪的时候，在你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必拯救啊，这就是神他的宣告。当敌军呢逼近巴比伦，偶像无力自救的时候啊，神却亲自的向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百姓发出安慰之言。这个时候百姓心里面已经非常的顽梗了，完全听不进去神的话，但是无论百姓怎样无知，神仍然用父母之心来宣告他们从生下出胎一直到年老发白都永远蒙神不改变的父母一样的顾惜和爱护。虽然百姓经历了被掳，但他们存活的事实证明神一直在像父亲一样的保抱他们。凡是神所造作的百姓，神必负责怀抱拯救到底，就像父亲来抚养儿子一样，老鹰把雏鹰背在翅膀上一样。那么这三到四节啊，所用的这个宝宝还有这个怀揣，其实跟第一到第二节所用的那个重驮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啊。还有这个抬，其实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明显的对比。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偶像，他们是给百姓带来负担的，带来压力的啊，他们需要百姓去抱他们，去爱护他们。可是我们的神呢，他是来保护他的子民的。这样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神是背负百姓重担的神，而偶像呢却成为敬拜者的负担。哦，以赛亚所用的这些词是非常的讲究的啊，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是用原意啊意思来翻译，所以给大家造成不一样的理解，但是翻译的也非常好啊，宝宝怀揣啊，前面是说重托啊和这个扛啊，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你要去负担，要去付代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对比出我们神他的那个立约以及他的守约和他的施慈爱。另外呢，他也为他的子民所应许的是一生的恩典，一生下来就保护直到年老保守看顾，并且他也不断的来重申他一定要拯救，必拯救啊，即使是在被掳的情况下，即使是在仇敌的压迫的情况下， 神并没有离弃他们。好，第三段是第五到第七节，讲到神他的伟大，他的无可比拟，宣告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呢？可以与我比较呢？又一次的再说啊，这些偶像根本无法和神相提并论的。第六节讲到那些啊，从囊中抓金子啊，用天平称银子的这些人啊，还有这些雇银匠来制造偶像的，他们又来敬拜他们的那些偶像啊，把他们当作神，将这些神像啊扛在肩上啊，去服侍这些完全不能够给他们带来保守和祝福的假神。所以五到六节充满了偶像和神的对比，讽刺偶像不能够答应，也不能够救人。那些制造偶像的人和抬起偶像的人，以及前文所用的那些造作呀，实际上也是跟这是用的一个词啊。还有这个第七节用的抬起，和原文第四节所用的这些怀揣呀、怀抱啊，都是一个词，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很强烈的对比。偶像呢是成为敬拜者的负担啊，需要人去保护，需要人扛在肩上帮他抬起来，而我们的神呢，他是来保护我们的，保护他的百姓的，这是个强有力的对比。神在这里就质问啊，你们谁能与我相比，与我同等，与我相比较啊，与我相同呢？来质问这些去侍奉偶像假神的这些制造者和崇拜者们，他们是多么的荒谬，他们向偶像匍匐敬拜，而偶像呢却站在那里不能答应，也不能动弹啊，甚至于还需要人去保护。好，第四段呢讲到，就是第八到第十三节啊，讲到神呼吁他的百姓要接受他的旨意，信守他的保守啊，信靠他。第八节就说，你们当想念这些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思想什么呢啊，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啊，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这就是宣告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啊，又一次的来宣告啊，我们从四十章开始啊，到这一章啊，一直不断的啊，在各个章里面重复，神说我是神，并无别神，没有人，没有任何神啊，自以为自称为神的那些可以和神相提并论的，也没有任何的可造之物啊，就是人可见的这些东西可以和神相比的，所以不能够拿任何的被造之物来和神比较啊，也不能，更不能去替代神。这里说的你们当做大丈夫啊，自己做大丈夫，指的呢是他们要立定心意啊，不要随从这些偶像啊，要有自己的心智，要追求神，立定这样的心智。上古的事呢，就是讲到神在整个救赎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他的作为啊，他要让以色列人来思念啊，纪念神的恩典啊。第十一节讲到，我招鸷鸟啊，从东方而来啊，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个是指的神选召古列的这个计划，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神拣选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啊，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并且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回归啊，允许以色列回归啊。百姓想要的是弥赛亚，他们想要的是那个大卫的后裔能够给他们带来拯救的，但是呢神却给他们拣选的 带来的这位受膏者呢是古列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作为是有些困惑的。他们若想胜过这些难处呢，出路就在于一定要心里思想神的主权，要认定神的主权，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数算神在救赎的历史当中的作为，追念神他的奇妙的恩典啊，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一切。只要思考一下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明白神是永远不变的独一的真神，神是历史的主，无论是过去的预言还是将来的旨意，神说啊，我既已说出就必成就，已谋定也必做成。无论是对大卫之约的应许，还是选召古列的计划，人都不应该去质疑。十三节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不管道路是怎么样的，不管道路如何出曲折啊，如何不平坦，但是神的救恩必然成就，神的荣耀也必然彰显，这样的一个应许永不改变。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经历，就是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思想你经历过神什么样的恩典在我们再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再一次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魔鬼的攻击也好，或者试探也好试炼也好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的一个法宝呢，就是去思念神的恩典，就是追念上古的事啊，就像第九节所说的，就是来回顾神曾经在你身上的作为，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啊，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就不是那么的坚定，但是我们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白的，我们就借着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奇妙的作为来确认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伟大。神也是这样来教导他的百姓，让他们常常的来思念过去神在他们的这个国度当中他所行的那奇妙的作为以及他的救赎。虽然百姓啊可能还是不太明白神的救赎的计划，但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是依赖于人的所谓的敬虔或者是努力的，也不需要人去配合，而单单的要来根据神的主权。所以百姓啊，即使百姓远离公义，但是神却能够使他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虽然百姓有的时候啊心中顽梗，但神的救恩却必不延迟。制造偶像的人按照自己必朽坏的形象来造神，但神的旨意却要使百姓像自己一样得荣耀。我们所有神所拣选的他的百姓，他的子民都要和神同得荣耀的，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旨意，他的目的啊，就是因为人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现在神拣选呼召一些人，就是要分别为圣，来脱离罪恶，进入神的荣耀当中，来成就神公义救恩和荣耀的计划。好，这就是这一段啊所讲的，就是整个四十六章的主要内容啊，我们都讲完了啊。再稍微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四十六章呢是对雅各以色列人的一个宣告啊，神宣告他的拯救的计划，他的安慰，以及指出他们所信靠的异邦的巴比伦的偶像是不能够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的，甚至于给他们带来负担 啊，神在这一章里面继续的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并且宣告他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和拯救是永不改变的，从出生一直到年老，神永不改变他对他所拣选的雅各家的爱和拯救啊，并且这个宣告是斩钉截铁的告诉他们啊，是无论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拦阻，也不能够让他延迟啊，就是第十三节这里反反复复的强调的，他的公义必然临近啊，他的救恩必不延迟，一定要成就。好，这就是第四十六章所讲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看四十七章啊，四十七章是完截然相反的内容啊，这一章呢是一首巴比伦的挽歌，预言神将要使用古列来刑罚巴比伦啊，这也是在四十五章所预言到的，神要兴起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波斯王古列，来把这个盛极一时的啊巴比伦把它消灭。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分成，主要这一章啊，我们分成三段啊，非常清晰的，就是第一到第七节呢，讲到巴比伦的衰败、败落和原因。第二段呢，是第八到第十一节，讲到巴比伦的荒谬，他们为什么啊这样子落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处境。他们的荒谬之处。第三段呢是巴比伦的最后的结局啊，终结是十二到十五节，这一章也不是很长，那我们就来分段来讲啊。第一那段呢是第一到第七节，讲到巴比伦的将来的败落，以及他为什么败落啊，他的原因。我们看到第一节就是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巴比伦的处女和加勒底的闺女都是来拟人化的，来比喻巴比伦帝国啊，新巴比伦帝国。第五节提到列国的主母是比喻巴比伦统治列国，把藩国呢都当作婢女啊，这样的。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悲惨的。神用女性啊来比喻巴比伦啊，他们将遭到羞辱啊，非常的凄惨，毫无这个尊严啊，完全的失去尊严。第五节说到又提到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啊，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了，他们曾经非常的荣耀，但是现在却比奴婢还悲惨啊，做着非常卑微的工作，受人羞辱啊。那第四节宣告说，这一切的作为是我们的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为什么要来刑罚巴比伦？第六、第七节想到，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这就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受到神的惩罚，神要报仇啊，神必不宽容他们所做的，使得他们现在落入这样的很悲惨的光景。加勒底的闺女本来是尊贵的啊，列国的主母也就像王后一样啊，受人尊崇，但是现在呢因着神向他们发怒，因为他们不怜悯神交在他们手中的百姓，并且不仅不怜悯，而且还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 本来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永远的坐着为王啊，成为主母的，所以呢他们不敬畏神啊，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以至于导致他们落入神的审判当中。所以巴比伦衰败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的。他们以为自己啊骄傲自夸，可以肆无忌惮，因为他们非常的强大啊，盛极一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存到永远啊，不会被定罪的。但是神那一位至圣的神，他掌管着一切啊，他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上，有罪的他必惩罚。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啊，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讲到巴比伦的罪，他们的荒谬。你们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知寡居，也不遭上子之事。第八到第十一节出现了好几次，就是骄傲的人啊，自夸，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是公然的在啊挑战神。神说他是独一的真神，都要来敬拜他，可是巴比伦却这样子的，以自己为神，自以为可以安然居住，可以洋洋自得，行恶也可以得逞。结果呢，所有的灾难在一日之间就爆发了啊！第九节讲到，他们以为这些悲惨的事情啊，丧子啊，寡居啊，这两件事不会临到巴比伦。这还是从女性的角度来比喻巴比伦所遭受的灾难。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可以我行我素，但是最后他们却落到了很悲惨的境地，他们丧失儿子啊，丧子寡居啊，比喻巴比伦他们非常可怜无助的光景。他们在行使这些邪术的时候，还有他们广施符咒的时候啊，就是亵渎神的时候，这两件事就临到了他们的身上，也讽刺巴比伦偶像是没有办法来拯救他们的。特别是这个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啊，出现两次啊，在这一节里面，这就是形容巴比伦啊，像以前啊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啊，自以为神，自满自夸，以为自己不需要向自己的权柄来负责，所以他们就临到神对他们的惩罚。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思想，就是人本主义，就以人为本，自信的世人啊，觉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就可以不用敬畏神了。但是这样聪明和智慧呢，常常会使人偏邪啊，把自己当作神。过去使巴比伦人掉进这个灭亡的，正是他们所擅长的这些数学呀、天文学啊，这些科学的知识。他们把这些学文啊用于占星术啊、邪术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预测和理解突然来临的这些祸患，没有办法抵挡神的旨意和神所拣选的这个古列的征服。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啊，我们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自以为自己聪明有智慧，我们可以把文明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甚至于我们以我们所掌握的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啊、人文哲学这些知识呢，我们觉得就可以让自己生活得非常的美好。很多人相信这些学问可以解释一切，解决一切，却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才是最大的祸患。我们无论再怎么样发达，再怎么文明，我们也不可能逃脱我们的罪性。人的罪性是靠着人的努力是不能够解决的，而人的聪明和智慧有时候常常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来看到自己的罪。如果人的罪不解决，无论你文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社会都不可能完美，而且神的惩罚会因着人罪大恶极啊！人不断的来抬高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不用依靠神的时候，把神丢在一边，神的惩罚就会来了啊！在末后的时代里面， 各种灾难啊，地震啊，瘟疫啊，洪灾啊，等等自然灾害啊，都会临到。这就是神他在末后的时代开始向世人发怒，而人根本不知道毁灭什么时候会临到，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要知道不管我们多么有智慧和聪明，都不要抬高自己啊！要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有极其有限的，我们的生和我们的死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无法去控制。不管你再聪明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爱因斯坦啊，还有所谓最能干的人啊，当今社会那些很风光的成就很大的，没有一个人能掌管自己的生死。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掌握在我们神的手中。这一两章里面，神不断地来宣告他的主权，同时也宣告他的爱。他不是要给人带来祸患的神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不轻易发怒，他向人所留的意念也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但是当人罪大恶极的时候，不断地来挑战神，神就会发出烈怒啊，来刑罚。这就是巴比伦的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到极点，把自己抬高到神的那个地位，并且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不会遇到灾难，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没有人能看见啊，没有人来惩罚他们。但是他们再强大，还有比他们更强大的神。还有就是巴比伦，他们不仅唯我独尊，自以为神，他们还敬拜偶像啊，多行邪术，广施符咒，就是指的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的罪也是神最最恨恶的，因为他们把一个不是神的高举为神去敬拜他，神就让他们得到羞辱，因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那个假神是多么的荒谬。好，到第十二到第十五节呢，是最后的一段，讲到的是巴比伦的最后的结局。他们最后的结局是失败，他们筹划太多以至于疲倦，他们看那些预言都站起来啊，说要让他们会脱离到那些所谓的灾难，但是最后呢，他们却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第十五节说，你们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们无益，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教你。这整个的一大段都是来讽刺偶像的失败啊，以至于巴比伦最后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地啊，被彻底的毁灭。现在我们都找不到巴比伦的一点点遗迹了，就被彻底的毁灭，并且永远没有再重建了。这里说站起来吧，是来讽刺那些拒绝真神的人是别无选择的，他们就去求告那些假神，他们对结果是毫无把握的。第十三节说，你们筹算太多以致疲倦，这是指的巴比伦的假神特别的多啊。巴比伦是拜假神的一个中心，他们筹算太多指的他们拜的假神啊，互相矛盾，互相争斗，令人疲倦。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多神的，很多人什么神都拜啊，灶王也有个爷哈，土地也有个神，然后管生孩子的也有个神啊，管这个地方的也有个神，神到处都是神。但是当人人都需要拯救的时候，无论是敬拜偶像的人还是依靠自己的人，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当那一天啊，神的刑罚来临的时候，许多人才会发现他们所劳神的事情跟他们是毫无对他们毫无益处的啊，他们所劳神去经营的、去获得的知识啊、财富啊、健康啊、偶像啊，没有一样能靠得上。如果神不拯救你，如果神不保守你，你所得到的一切都会失去啊，都会毁灭。不管你多么繁盛，我们去看以前巴比伦他的那个空中花园啊，非常的华美啊， 甚至于我们现代的一些建筑都达不到那个水平，非常好，非常好啊！可见他们的聪明智慧是多么的好，当时的文明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啊，科学文化水平也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但是神将他们毁于一旦。我们知道，唯有站在宇宙之外又在历史当中的神，他才是能够施行拯救，有乐意施行拯救的。我们要来选择他，要来信靠他，这才是我们得智慧啊，有聪明的一个磐石啊，一个根基。如果你不信靠神，不认识神，你就没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宽，知识的开端啊！认识耶和华便是聪明，这就是啊，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智慧。我们来总结这两章哈所讲的内容，一个是神对以色列说的话啊，给他的子民所说的，让他们离弃偶像，来信靠他，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也不要放弃，因为自己遇到一些患难而放弃对神的信靠，让他们来纪念神在他们历史当中所行的各样的作为，对他们的恩典，坚信神的应许必然来临，神必然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从最最艰难的那个环境当中被解救出来，并且给他们预备了那一位王，就是古列王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手。并且第二章啊，就是第47章呢，就直接就对巴比伦说话啊，巴比伦就代表这个被魔鬼所统治的这个世界。所以巴比伦在以赛亚书当中被多次提到啊，就在列国对列国的审判当中呢，神提的最多的就是巴比伦，因为他们是代表外邦不信靠神的，以假神为敬拜对象的这些国家，他们将是被神击打的。他们虽然可以盛极一时，但是当神要毁灭的时候，那就是一宿之间啊，一夜之间就将毁灭。好，感谢主，今天就讲到这里。